所以你会觉得说他真的是永远要抓到权力或者财富。可是当然在《红楼梦》十二金钗里也让你觉得他最苦啊，最后家败人亡的时候其实是下场是蛮惨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也忽略了在荣华富贵的时候给自己留一点点的余地啊。他唯一大概一生里面你会感觉到因为很偶然的一次接济了刘姥姥，最后竟然他的女儿要被迈入妓院的时候竟然被刘姥姥救走了。所以大概其实《红楼梦》在讲一个很大的因果啊，就是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某一种因果的东西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袭人就笑着说，好，拿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他不敢单独批评王熙凤，所以他说你们主子奴才，就是你们两个人在那边赚利钱，大家知道绝对不是平儿，平儿要赚这个钱没什么意义，所以当然是王熙凤。可是袭人在语言上必须说你们主子奴才啊，因为他单独讲你们主子就有一点批评，就有一点没有分寸了，在那个阶级的社会当中啊，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得我们呆等啊，让我们这些人白等了。那这些人都是要可能要靠这个钱过日子的啊，哄得我们呆等。那平儿说，你又说没良心的话，难道还少钱使？那这个是有一点笑袭人，因为袭人宝玉的妈妈王夫人特别看重他，所以王夫人每个月从他自己的钱当中拨了二两银子给袭人，因为认定袭人将来是照顾宝玉的，所以袭人在所有的丫头里是最不少钱用的。所以平儿也点出来说，你难道也还需要这个钱，还少钱？那袭人说，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没地方使。他说我不少钱，我就是有钱我也没地方用，那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那一个是谁？宝玉。就是你可以看到袭人的心眼当中只有一个人，就是宝玉，就是我们那一个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太太说我们家那一个，你就知道他讲谁了。就是其实里面有一种亲切啊，有一种亲切，就是袭人的心目当中天底下就是一个人他一定要照顾到底的，就是那一个人，就是宝玉啊。他说就只预备那一个，因为宝玉常常要花钱蛮大的，而且宝玉太娇生惯养，每次出去的时候贾母都命令要前面的小厮要拿两箩筐的小硬币去布施给穷人的，所以他大概需要准备很多这种零钱。那其实加起来也都不少，宝玉只要多出几趟街大概就要好几箩筐的这个钱。然后底下的人又东骗西骗，常常把宝玉身上的玉啊什么都给骗走，所以袭人大概就常常要有一些花费在宝玉的身上。所以你在这一段话里特别可以讲出，他说我哪里会少钱，我就是有钱我也没地方用啊，因为他24小时不能出门的人，所以他说我只是为了那一个啊，就是宝玉他需要用钱。那平儿说，你倘若有要紧事，如果真的需要用钱急得很，那要用钱使，我们那里还有几两银子啊，我那里我私下还有一些钱，我可以拿来，明天我再扣下你的，就是等到要发月薪的时候我再扣下来。那袭人说此时也用不着啊，现在是用不着，他就是怕一时要用起来就会不够。那主要是觉得宝玉常常忽然会跑出一件事情要花费的啊，要招待朋友吃饭啊什么之类。所以你可以看到袭人也是很精细的在打算他怎么去照顾宝玉。所以你可以看到透过两个小丫头的谈话透露出一个贾府里面的财务管理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王熙凤的这个管理，当时大概没有人监督他，其实监督人应该是王夫人，宝玉的妈妈。可是王夫人整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没有人管，没有人管以后，王熙凤就有一点为非作歹啊。其实这当然是违法的啊，违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很多的这种放高利贷，然后伪造文书去赚司法上打官司的这种钱，其实已经好几件案例啊。所以到最后，很多人认为，如果是按照曹雪芹的写法，不是高恶补的话，王熙凤最后是被休妻的。啊，就是贾琏后来借了一个名义就把他休妻休掉，那么当然也是抓到了很多事件一起爆发了，甚至包揽民间诉讼，人家打死人的官司他都敢去庇护，只要可以拿到钱啊，所以他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有点越来越大，就因为娘家也是大家族，又嫁到豪门，就有一点胆大妄为了，觉得这种事情没什么办不成的，所以常常就拍下胸脯就说，你跟他说拿放下3000两银子，我包他办成，他就真的就办成。而贾家的势力，当时他一伪造贾琏的 印章写一封信出去，人家都怕。好，所以这里面都在透露当时社会里面的某些不正义、不公道的事情啊，都借着这些小事情在透露出来。那他说，如果要用的话，我再打发人去拿就是了。那平儿就答应了，就出了园门。